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二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彭宇。那么呢，现在已经是六月份了，六月呢是每年美国的同志骄傲月，同时在世界各地呢有很多的城市呢都会举行大型的同志庆祝活动，所以呢今天在节目中我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来宾。那么我要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来宾阿强阿强呢是 founder of PFLG 中国的这个组织 PFLG， 待会儿请阿强介绍一下。同时阿强呢也是为这个腾讯的大家还有荷兰杂志还有包括很多这个舞台呀、电视上都做过一些专访专栏和 talk show， 包括这个同志生活夫妇生活，同时呢也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访问学者和耶鲁大学的访问学者。那么今天呢我们正式的请出阿强，阿强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谢谢主持人，
跟我们见面。
各位听众大家、大家好。
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阿强，那么首先可不可以你介绍一下你自己，比如说你是老家是哪里，来自哪里，那你是如何开始走上 LGBTQ 公益倡导这条道路的，同时放到了这个组织 PFLAG。
对，大家好，那我呢老家是安徽的哈，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没有安徽的老乡哈，就是而且我在从小呢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安徽的山区哈，是大别山区哈，可能有些朋友会知道。那么从事 LGBT 相关的一些工作的话呢，肯定是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系啊，因为我在过去的这个小时候的成长里面，生活在这种非常这个偏远的这种山区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跟性少数或者 LGBT 有关的一些信息的。那个时候呢我觉得非常的压抑，也感受到一种非常的就不知道你的未来和前途在哪里。那当时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决心，就是说我必须要从这样非常偏远的小的地方走出去，可能我才有未来。那后面的话呢，我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去了广州。那么在广州工作以后的话呢，有机会我在2008年创办了 PFLAG， 就是我们叫这个 Parents, Families, Friends of Lesbian Gays， 就是亲友会啊，就是男女同性恋者的这个亲友们加入的。就是当然这个也跟我自己的背景有关系，就是因为我在2006年的时候，当时我还没有跟我的父母出柜，我妈妈呢就是每一次打电话的时候就问说你什么时候准备结婚，或者说你什么时候会带一个女孩回来。那个时候呢我就给她在之前我就给她找了很多的理由和逃避这个事情，我就说等我30岁之前呢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但是呢因为在2006年的时候呢我妈妈就被检查出来胃癌晚期，所以其实也就是我不到30岁，然后呢她也没有等到我给她一个就是一个所谓的真实的答案。那后面我妈妈就过世了，那这个对我的生命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遗憾，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我们最最重要的人其实都不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的生活我的生活跟我父母是有一个屏障的，是有中间有一堵墙，而这堵墙呢是我刻意营造起来的砌起来的，我并不想推开这堵墙让他们知道我最真实的一个状态。那我也知道就是说在中国呢有大量的像我这样的一代我们讲这个性少数的这个朋友，其实无论你在社会上你的生活你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很多人都没有跟自己的亲人去讲清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后面我就想说那我能不能创办一个公益的机构，然后呢让这些父母，我们认为的说中国文化下的这些父母好像是像大山一样压在我们山顶的这种山头上的这种压力，能不能变成我们作为一个性少数是站在我们身后支持我们去做自己最重要的力量。所以这个是创办PFLAG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哇哇，我听了真的非常有感触哈，我就觉得说是特别是在中国那个环境下，上一辈的人和现在新一辈的年轻人确实那个差距或这个 gap generation gap 当然很大，所以你做这件事情把上一辈的人和他们的 子女能够连接起来，让他们去了解，多多的了解这个同志的文化，了解同志的族群，消除这个代沟。所以啊，这是一项真的是听上去好像非常有意义也很艰难的一个任务哈。所以你从08年就开始做这项工作了对吧？08年
是。
嗯，所以这项工作的运作方式是怎么样？当然我也看过你一些很多采访的视频啊，当然阿强在油管上有很多听众，也有很多的这个视频，所以我也看过一些，有很多都是采访这个家庭是吗？包括父母。嗯，能不能介绍一下是怎样走邀请他们的，他们也愿意就诉说自己的家庭的这个比较私密的事情吗？
是，那在2008年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当然因为我有一个 co-founder， 就是我的联合创办人是一位妈妈，她的儿子呢是这个同性恋啊、是男同性恋，所以呢这样的话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呢，其实17年前吧，那个时候在中国能够和愿意站出来的同性恋的家长还是比较少的，也非常困难吧。我觉得早期的时候我们要找到愿意走出来参加我们这些比如说分享活动的这种家长，我估计可能也就五六个六七个吧，但是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以及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影响力的扩大，有越来越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在加入我们的这个志愿者团队哈、啊，来去做志愿者。那么我们的工作方法呢，基本上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就开通了一个热线啊，因为很多的求助者他其实不一定早，尤其是早期啊，他不一定能够参加你线下的活动，不能够抛头露面，但是他可以打电话来求助。所以呢，因为这样一个热线的开通以后的话呢，我们就接到了大量的求助，包括家长的，包括性少数的伙伴的啊，这个是早期的。那这个热线我们一直在开通，包括现在每天晚上的8:30到10:30都会有人打，而且我们也会接到这个海外的华人朋友给我们这个打求助电话，因为他们可能生活在海外，但是他们的这个家人父母仍然在国内嘛，所以他希望能够让我们联系。您讲。
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一下，那当时就是推广这条热线是因为是内部推广吗？还是说就是传口碑？
对，我们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热线弄完了以后，我们早期的时候通过 blog 来转发啊，就是通过这个博客在国内。
博客。
然后呢，对，有了微博，到2010年代以后有了微博，然后我们也会通过微博去转发传播。再到后面的话呢，大家都知道那个中国可能很多用户会用微信公众号，所以我们会通过公众号的话呢，去让大家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条热线。所以这个是线上的。那么就是通过热线跟我们联系。还有一个，其实我们是做了大量的线下的活动。线下的呢，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点。一个我们叫同志亲友分享会，就是我们在各个城市里面呢去租这种宾馆，然后呢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其实我现在是在济南，我们昨天晚上其实也有一个分享会在这边做，然后我刚好也在现场，我来去这个了解一下现场一些情况。那这样的话呢，有一些人呢会带着他们的家长啊来参加我们的线下的分享会。那因为早期的时候呢，很多的这个性少数 LGBT 伙伴就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是这个特立独行的，或者说我是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也有很多的家长的话来到我们现场的时候，他会就说为什么你们说这个同性恋占人口的5%，为什么我们全县我都没有看到第二个的只有我们的小孩子。所以呢，很多家长就会，他没来之前他会觉得说，只有我的孩子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他是孤独的，他是不来的。但是当他到现场呢，看到别的性少数的朋友也在，看到别的这个 LGBT 家长也在的时候呢，很多父母呢就容易放下这个担忧的心啊。所以这个分享会呢，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一个小的一个我们叫一个公益项目吧，一直在做。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呢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也做了十几年，就是叫同志家长的协力营。这个协力营呢，其实是一个赋能的一个项目，就是说有很多的家长呢，他刚开始求助我们的时候，他就是哭啊，他就会觉得说，我的孩子是不是没有未来了，我的人生是不是，比如说尤其是中国文化下，很多家长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就不能有孙子了，或者是什么外孙了，或者外孙女儿了，这些，那他就觉得我的人生是不是退休以后没有意义了，我的面子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的周围的邻居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讲说，在中国文化下父母子女出柜以后父母入柜嘛，所以我们其实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父母他在柜子里面不敢跟别人讲了。所以我们这个协力的话呢，就是把这些活跃的已经开始知道自己孩子性倾向的这些家长的话呢，就是我们通过招募啊，让他加入我们的这样一个培训。那这个培训结束之后的话呢，他通过 几期的这个线下的学习之后呢，他能够第一，他解决他自己家里的问题；第二呢，他具有一定的对性少数知识的了解，然后呢也学习了一些心理学知识，他可以帮我们接热线，同时呢他可以在当地的城市里面去可以跟别的求助的家长们做分享，所以这样等于就是说它是一个循环了啊，一个正向的循环了。
阿翔，我打断一下哈，刚才你说的这两件事情啊，一个是同志亲友的父母子女一起在各个城市做分享会，像这种活动都是公益活动，所以他们来是不需要交费用的，对不对？
对，我们这样都是公益活动，然后我们在国内的话呢是通过筹款这样一种途径哈，就是正常的这种公益行业的
就众筹。众筹，
对对对，众筹，对对对，所以呢就一般像我们要租宾馆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分享嘉宾可能要有交通费过来啊，或者住宿啊要给他提供啊，这些基本上都是我们通过这个公益的这个方式来解决的。但是也有时候呢我们会让参与者会自己交一点点的，比如说你交10块钱啊，就像这个为公益做贡献的这种形式。
类似于 donate 就是捐赠一样的。所以包括家长族群，如果他们来参加这个训练营，也是包括 donate 或者说公益免费活动对他们，对不对？
家长的协力营的培训全部是我们资助的。像我刚刚在这里，这里有一个家长的协力营，我们是第12期了，就是已经是第12期的学员。那么他们会参加我们3次的线下的学习，我们会资助他们来回的3次的这个来回的机票啊，然后在学习。
天哪，还资助他们的机票啊。
对，因为我们希望他们成为公益的这种活跃的志愿者，因为他们不仅仅是解决自己家的问题，他们自己家里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是我们公益的种子。我们希望这些爸爸妈妈呢，就是他因为这个学习了以后的话，他其实是要做贡献，要去为这个 LGBT 社群做贡献，他其实要帮助别的家庭，所以呢他们的费用都是我们资助的。基本上这些家，因为我们叫这个协力营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家长的这个培训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是听上去我觉得是成本比较高。如果像一般的这种城市里的就是同志亲友会，大概来的人数大概有多少，包括做同志族群和他们的父母家长亲友？
这个如果是要在2019年之前的话呢，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空间的限制比较少，所以呢我们也可以通过social media 去传播这样一个事情，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讲说我们在什么什么城市有一个同志亲友分享会，欢迎这个 LGBT 的朋友带你的家长或者你的亲友一起来参与分享。像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上很多的活动规模，中心城市的话都是300人400人，像在上海这种城市啊，深圳广州这种城市很容易500人600人一场活动。
哇，
对，
哇，那还是真是不少人啊。所以那通过这17年的这个对同志公益族群的工作和贡献，您感觉到这个中国社会哈，因为我知道中国社会我们是个非常传统和保守的社会，就是上一代哈，很多人都不了解什么叫 LGBTQ 族群，整个这17年变化对 LGBTQ 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有大的变化吗？你觉得？
对，我觉得首先我们从整个社会来讲的话呢，整个社会对 LGBTQ 的这个接纳度显然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啊。我想从几个角度上来讲，比如说原来我们在17年前或者15、16年前那时候我们做培训的时候，来的家长很多时候比如说他的孩子出柜的年龄都是35岁甚至更大年龄，因为他的逼婚嘛，对吧，孩子逼婚逼得压力大了以后才跟父母讲。那么现在来参加我们培训的这些家长，我刚才谈到的这种协力营项目的家长我们楼下参加培训的这些家长里面，有一个是81年的，有一个是79年的，还有差不多跟我差不多年龄段的，就是总之吧，你能够看到就是家长的年龄越来越年轻。而且的话呢，原来的话呢，就是很多家长刚刚知道自己的子女是性少数的时候，他们会经历一个非常大的 shock，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要哭啊，天昏地暗啊，什么这个天都塌了呀，这是他们经常用的一些词语。那么现在有一些家长的话呢，他就会觉得说我当时孩子跟我出柜的时候，可能14岁出柜的，16岁出柜的，然后他们就说我当时没有别说别的，我就说只要你能够开心就好。就是你会发现在家长的这样一个代际的这个变化已经几乎快完成了，就是现在年轻一代的家长的态度和接纳度的话呢确实会好很多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我们从这个性少数的这个 出柜的状态来讲，就是比如说如果17年前的时候呢，我们几乎很难找到这个性少数说你已经跟你父母出柜了吗，非常非常的少，比例非常非常的低。但是今天比如说昨天晚上我们做活动的时候，你就会问说，哎，那你有跟你的家人出柜吗？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人他已经跟自己的家人出柜了，所以这个出柜的比例有了一个显著的一个变化哈。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看到说从整个我们这个 LGBT 的这个社会文化的变化来讲的话呢，现在我在中国看到的有越来越多的性少数朋友，他不仅仅出柜了，他们开始养育孩子了，就是有的男同伴侣啊、女同伴侣啊，或者是单身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有的是有伴侣的啊，就是他们开始讨论说我要不要作为这个性少数，我也有成为妈妈或者成为爸爸的这样一个愿望，所以我要不要有抚养孩子。那么所以其实很多的有大量的这个中心城市里面有这样的一些家庭在抚养孩子了，所以他其实走到了另外一个阶段。那么这个呢是从民间的角度来讲，民间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很显然对性少数的接纳度呢是一个大幅提升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也必须要说，在中国的话这几年的话呢，从政策空间上来讲，其实对性少数的这个是收缩的啊，这政策空间上是一个收缩状态。比如说原来你像我们说2019年之前我们在中国开展这个性少数的工作的时候，因为基本上不会受到特别大的影响啊。比如说我刚才做400-500人的活动，500-600人的活动，甚至我们之前2019年、2017年我们组织游轮，把这些这个性少数和他们的家人在游轮上给他们一个更加有点像乌托邦式的一个交流的空间。那现在的话呢是做不了的，现在我们的活动规模你可能都要控制在30人、40人，就是你要缩减10倍以上。而且的话呢有时候会受到比较多的说你不能办，就是这种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或者是我想表达意思就是说，在政策的空间上它不是一个更大的提升，是有一点点收缩的一个过程。但是在民间的性少数人群的做自己的这个状态是很显然有非常大的一个进步，然后包括民众去接纳，普通人去接纳性少数的这个度上面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
其实刚才也是我想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就是在你做这么多工作过程中有最主要的挑战是什么，好像也就是你讲的刚才这个政策上的有些压缩的空间哈。
是在中国做事情的话，很多时候这个因为政府我们这里政府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嘛，我相信政府在这个中国的普通的人的这个生命当中生活当中这个角色很重要。那么那在做这个公益的这个活动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说有时候政策的这个多变的政策对我们影响是比较大，就是它因为十年前的话呢它更多的是一种无视状态，就是说我不管你，我也不我也不政府也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设置就说我要去做这个领域的工作，对吧？但是呢我也对于这些自发的这些草根的公益团体呢，我也不会给你太多的干预，我也不给你资源，反正靠你自己。但现在的话呢，当我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是有能力通过这种这个自我的运营呢，去更好的服务我们这个社群，去更好的解决这个社群的社会的一些我们讲社会矛盾也好，社会问题也好。但是呢可能这几年的话呢，我觉得无论是地缘政治的变化，还有一些意识形态的这些变化来讲的话呢，我都能够感受到说现在会有一些这个限制，就会他会把这个 LGBT 放在一个意识形态里面来看，或者说哎，我是不是这些受到什么西方的文化影响啊或者说那个LGBT 组织的发展壮大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生育的比例啊，会降低我们的生育比例啊，或者是说哎，如果是 LGBT 的这个声音太大了，或者到处去公众号或者说各方面去在 social media 去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会不会让很多人都变成了同性恋呢？所以它有很多的迷思嘛，那在这个迷思的背后的话呢就显然是收紧了。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 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是，刚才你说的这些问题是，虽然听起来有点可笑，但是确实它存在啊。
嗯，
那你觉得？刚才听你讲，现在好像出柜的年纪也越来越小，就是有十几岁的初中生就已经知道出柜不出柜。我觉得像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我们都成熟比较晚，也就是至少是25岁以后才知道自己的性取向哈。那现在不同年龄段的 LGBTQ 的人群，在比方说00后，好十几岁那应该是10后了。在90后、80后，在这个你的工作中有什么显著的差异吗？因为我看你采访好像都是年纪偏长一点的同志，如果我说的不对，请指正啊。
没关系，对，我觉得是有一些这个不同点，就是说我观察到的，可能比如说70年代、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的这些同志朋友，但90年代还相对好一些哈。我们讲70、80这个年龄段的这些性少数的朋友，在中国，他更多的表现出来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婚姻的压力会比较大嘛，那跟异性结婚的比例是更高的，就是他要通过去跟异性结婚来隐藏自己的性少数的身份啊，因为他就会觉得说，如果我是在社会上做一个同性恋。啊，我或者说我以未婚的一个状态生活的时候，好像是不是我的社会阶层，我被社会的认可度就会降低。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个人感觉就是说，结婚的比例跟异性结婚的比例，或者说甚至现在有一些词语叫骗婚吧，那这个比例会更高。那同时的话呢，当然会对整个因为他们结了婚以后，如果你男同性恋，那就可以带来同妻的问题嘛。而且因为他也没有跟女方讲的话，对吧？包括女同性恋，他也会带来同夫的问题。所以这个呢是比较严重的一个事情。那么再到这个00后，很显然可能结婚的比例就会低很多了。90后也是，就是去愿意去委屈自己去跟异性结婚，然后去讨好父母，说我是一个正常人的这种比例在降低啊。那这种比例降低，我当然我觉得很显然是一个好事情，对吧？就是年轻一代的话呢，他更愿意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更能够去这个能够活出自己想要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是显然很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但同时的话呢，也会有另外一个变化，这个变化也是很有意思，就是说，那因为70后80后那一代的这个我们讲 LGBT 的朋友，他所要经历的这种挣扎过于的这个挑战过于的大，所以呢也会促使这些人里面呢会有一批人就觉得说，我应该站出来，比如说我要去发声，我要去讲述我的故事，我不希望我们这个社群里面年轻一代走我过去所走的那种弯路，去走过这样艰难的旅程。所以这也是你可能看到的，为什么我们采访对象里面有很多是80后一代啊这些，因为他们可能会有就觉得说，他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或者说他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体会，他会觉得说我那时候太难了，所以呢现在有这样的机会我要去发声，所以呢我要去通过我的发声让这个社群的其他的年轻一代少走这么多的弯路嘛，所以他这个状态就很好。但是呢年轻一代的话是，那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因为我是比如说他是95后或者00后的话呢，他没有经历那么大的压迫，所以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去反抗什么东西，他们就会觉得说，哎，我现在很好啊，我想去 gay bar 我就去 gay bar 啦，我想去找一个人这个 dating 我就去在这个社交软件上，比如说一些交友软件上我去 dating 啦，所以我并不会，他就不会觉得说我的这个权益有多么来之不易，我的这个做我自己的这个事是好像我没有经历什么挣扎呀，我就这样在做我自己啊，因为他们很多是互联网的这个所谓的原住民了，对吧？他们从小就用互联网了，那他在这方面有非常大的不一样。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00后的我看到的就是他们在娱乐在玩在去这个享受自己生活这一块的话会更不一样。
了解了解，好的，那么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好，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图中文电台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是来自中国 PFLAG 的 founder 阿强同志。那么阿强同志呢，在08年成立了 PFLAG 这个组织，在中国现在这个组织是在中国什么城市啊？是在
我们的办公室在广州，但是我们开展工作的话，其实是在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大概在国内的79个城市有个小组，志愿者小组在当地开展工作。
那大约你有多少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现在我们有7个全职和3个兼职，那么最高峰的时候呢，因为有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有13个全职的员工。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新冠在2020年的，因为有大概在中国有两年的时间嘛，这个疫情对整个 PFLAG 的活动有很大的影响，还是对整个 LGBTQ 社群及倡导工作也带来很大的影响？
是，我觉得这个确实这个新冠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turning point 那种点吧，我觉得。那么当时的话，线下的活动呢很难开展，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新冠只是一个维度啊，更重要的维度是我刚才提到的，说因为新冠这个情况以后的话呢，整个社会空间吧，我觉得尤其 LGBT 的这个能够开展工作的空间还是有一所这个缩减的。那么尤其是从2022年、2021年之后吧，就是有很多的 LGBT 组织其实是不得不被关闭了啊，就是甚至不能开展工作了。那这样的话，其实是我想就对我们更大的影响，还是在政策空间的收缩这一块。
但如果说线下的这个空间是有收缩的，那为什么不能在可以在网上开展吗？当然 Zoom 在国内中国是不能用是吗？
我觉得是这样，网上开展工作也是我们之前突破的一个点，就是您看到的这个，包括我后面做了很多视频啊，这个采访啊，确实是我们当时在新冠的这样一个没有办法开展线下活动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的一个思路哈，就是说我们当时就说，那我们不能在线下做分享会，那我们就在线上做呗。那线上做呢，我们就采访了很多的人嘛，在国内的 B 站啊、抖音啊都有发布哈，各种各样的这个视频平台上都有发布。但是呢，其实线上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分享所带来的这个人与这种感受啊，跟线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效果呢也非常非常的不同，尤其是比如说现在假设如果家长们他来到线下，我们在一个空间里面，就是人与人之间那种互动的这种感觉。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些家长来到我们的分享会的时候，他刚开始的时候姿态，因为他是小孩这个带过来的，然后呢他看到其他的性少数朋友的这个姿态和眼神都是非常的不友善的。但是我们就说啊，那我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那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嘛，就可以介绍完了以后，有的家长你会看到他的身姿就一点一点的转换过来，他就会觉得说，哦，原来你们这些同性恋孩子也有工作啊，也是正常的这个普通人。因为他在来之前他大脑里有很多的想象，有很多的家长他会把这个同性恋或 LGBT 的朋友想象成那种这个都是吸毒的，都是怎么怎么样性乱的，都是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刻板印象在里面。但是他在现场见到那些人，那么他的语言表达、举手投足、个人气质也好，或者各个方面吧，就构建了他对这个人的这种关系的这种链接。还有一个呢，就包括性少数的朋友也是，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他的生命处于一种非常艰难的状态，比如说来自于家庭的压力啊，来自于职场的这种压力啊，甚至有一些这个可能情感的一些这个影响啊，造成了他们甚至会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不舒适，比如说有抑郁症啊，各个方面吧。那他如果来到这个现场以后，他能够感受到那种团体的那种链接和那种支持的这种感受哈，因为那种友善的环境。那他如果在线上的话，这种感受都被剥离了，他只是说我们在线上他可能只剩下说一些知识了，他没有那些那个分享故事或者知识之外的另外一些东西，就人与人之间在一起的产生的那些化学反应，感受是不一样的。
了解了解。那我刚才也想说一下，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啊，这个同志族群 LGBTQ 的一些事情啊，在内地好像有点被妖魔化了，就是这些传统的家长中心目中的 这种心目中的形象，其实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工作、各个领域都活跃着不少很优秀的 LGBTQ 的族群，只不过是有些出柜，有些没有出柜，可能在中国出柜的毕竟还是少数吧，我想。
是，那整体来讲出柜的比例虽然我们刚才讲一直在上升嘛，那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全国性的统计数据哈，因为我们也就很难拿到这种全国性的这个数据，但是呢整体来讲的话呢，感受上会看到应该是，如果是跟家长出柜的，我估计可能10%几，现在就是我们讲这个跟父母出柜的。
另外一点呢，就说到的你说到了很多这种在生活中有一些 stress， 有些正在 suffer 的一些朋友 ，LGBTQ 的朋友，他们也需要在线下的这种真正的就是交流 interaction 这种真正的交流，在线上，因为毕竟是有点只能看到一个脸啊，只能看到脸，所以他们更需要找到这种团体的这种感觉和温暖。其实我想，您说。
对，因为他，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您可以看到，就是就像交友一样，对吧？这个 gay 或者 lesbian 他在交友一样，但是你会觉得说你在线交友，你永远都要走到线下来，因为你线下来你才能够看到一个人他的一个更真实的、更立体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性少数，其实我们性少数是我们的生活，它不是一个标签，是一个理念什么之类的，它是我日常的每一天的生活。所以的话呢，那每一天的生活的话，就是线下的这个状态里面，就是说我需要在线下有朋友之间的吃饭聊天呐、甚至是一些这个大家一起谈一些别的兴趣啊，对吧？所以呢，包括也包括他们参加活动的时候，有可能就觉得，哎呀，我今天参加某一个城市的活动，我觉得哎那个人就是是我的菜，或者说很符合我的审美，我想跟他去这个发展亲密关系啊，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线下的这个带来的给人带来的给社群带来的这种支持感是线上完全不可替代的。
是，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您采访了这么多，你大概采访了多少家长或多少这个同志 LGBT 的族群的朋友？你有数字吗？
如果是深入一点的采访的话，那接近300个人左右，但是如果是比较浅层的这种的话，我估计可能至少超过1000人吧。
至少一些，包括同志的族群，包括他们的这个父辈。
是。
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两个故事啊，就是讲一两个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就是包括他们从一开始的这种完全不了解，或者说这种完全的压抑，然后到彻底的解脱、彻底的解放，然后重新也变成一个志愿者。
我觉得这种很多哈，就是我先讲家长的故事，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当时在重庆有一位家长啊，他呢，他的女儿是一位女同性恋，然后呢他妈妈呢就一直要逼迫他的女儿呢穿裙子，但是这个他女儿就肯定是不愿意嘛，所以跟母女之间的关系就弄得非常的僵哈。而且呢这个妈妈也很强势，就是送女儿去做空姐，然后就读那个学校，就是出来要做空姐，然后那个他女儿很讨厌做这个工作。之后他去上班的时候，他就觉得说那个因为空姐要化妆嘛，他就说我就随便化一化，然后就不愿意做这个工作。再到后面他就直接把这个工作给辞了哈，所以母女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加的恶化了。恶化了以后，他们大概母女之间有8年的时间是互相之间就你也一讲一打电话就吵架，然后呢也就住在外边也没住在一块哈，他们自己家吧，这叫8年抗战啊，所以这个母女之间的8年抗战。那么找对象找就嫁人的时候呢，这个女儿就说，妈你为什么不愿意去了解别的家长是怎么做的，而且她当时呢就把我们机构的热线给到了这位妈妈，同时呢您说
可是那女儿为什么要跟妈妈出柜，你是说女儿已经给妈妈出柜了，
女儿后面已经跟她妈妈出柜了，对，就是说你对，她就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不愿意做这个工作，我为什么不愿意去穿裙子，因为我不喜欢，因为我是一个，她觉得说我是一个女同性恋，而且我是 T， 我不想去打扮成那种我不喜欢的样子啊。所以呢后面的话呢，那个女儿就把我们的热线呢给到了这位妈妈，同时的话呢还把我们在重庆的一个家长也参加了我们协力营的家长的这个联系方法也给了这位妈妈。刚开始这位妈妈不去嘛，但是后面的话呢就还是比较勉强的，就是去到了这个也一个是打了我们的热线，另外的话呢去到了这个去求助完了以后的话呢， 他有点半信半疑嘛，因为他都在重庆，他跟另外妈妈聊完天以后呢，刚好我们当时那个星期在贵阳有一个我们叫分享会啊，那个当时我们那个志愿者就劝这位妈妈，他就说你呢这样，你先去听一下这个分享会，因为你现在有很多误解不了解，你看看别的家庭是怎么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呢，那个妈妈是就觉得说那好吧，那我去看看。因为我们当时为了鼓励更多的家长参加工作，参与我们的志愿者工作，其实我们是给那些妈妈们报销来回交通费的，所以那个妈妈当时呢就不相信，她就觉得说怎么可能，我去参加你们的活动对吧，我解决我家的问题，你们还给我报交通费，那你是不是搞传销的对不对，她就很担心我传销的。但不管怎样她去了啊，她勉强去了，她当时后面说反正我，她说我去我就是要去看看，我身上只装了500块钱，你就算你们是骗子是传销的，你也只能骗我500块。后面这个妈妈就去了这个贵阳参加我们的恳谈会。那天早上呢，因为我们一般早上开始的时候，他参加完2个小时以后，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茶歇的阶段，他自己受到非常大的冲击之后呢，他就马上打电话给他女儿，他说你一定要来，他说妈妈错了，他说妈妈这几年对你、你一定要过来、说那个你过来看看，因为我们下午跟晚上还有活动。所以他女儿呢，当时他是从重庆开车到贵阳啊，那天参加了那天晚上和那天下午的活动，那天晚上的活动，所以呢，这个母女两个所谓的8年的抗战，就因为他妈妈走出来去参加了那次恳谈会之后，一下就变了。
哦，真的。
之后那个妈妈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活跃的志愿者，每一次他有活动，他说我都要去参加，因为我们家就走了很多年的弯路，然后呢，因为我对我女儿的这个态度啊，他就说就让我女儿就是过得很艰难，然后呢，我不希望别的家庭也是像我这样，所以这位妈妈就她非常非常的活跃，然后就愿意去分享他们家里的故事。
所以这妈妈后来完全接受了她女儿是拉拉的这个事实，
完全接受了、
太好了。
他女儿找女朋友的时候，他也都很开心，他就觉得说啊，我就当我的小女儿什么之类的，对。
哦，那真好，我觉得你们真是就像做了很，就像做善事一样啊，就是为很多这个家庭，同志家庭也解决了他们之间的这个纷争和很多困惑啊，为这个年轻的一代和他们父母也建了一座桥梁，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桥梁。其实殊不知，对于我，因为我个人也听说有一些子女啦，包括同志族群的子女和他们上辈的父母，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代沟哈。然后有一些，有一个中国内地词流行的词汇叫 PUA， 就是家庭 PUA 这个子女或者怎样。哎，说一个我们这个同志的，因为你采访了那么多同志的群体哈，讲一个印象你最深的，给你就是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感触的故事。
是我就当然故事很多哈，我想有被这个年轻人，他是湖北的一位年轻的一个同性恋朋友，那么他非常优秀哈，就是之前的话呢，就是他作为一个男同性恋，
我也是湖北的，
哦，你也是湖北的，那他作为一个同性恋之前呢，这个一直没有跟父母出柜，然后呢，因为当时在中国的家庭嘛，就是说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啊，就是那他也确实表现很好，他是考上了一个医学院本硕博连读的，在中国这种本硕博连读的8年制的这个医学院录取分数很高的，所以呢他就等于就是考上了这个本硕博连读的一个学校，那去读书嘛，读书的过程里面，他在大一的时候他就严重的抑郁了，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人生无意义嘛，严重抑郁了以后，他回家的暑假的时候呢，就回去就跟父母讲了这个自说自己是同性恋的事情，全家人就哭嘛，都哭得很厉害啊。那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在辅导员那边已经，因为他抑郁了以后就跟辅导员讲嘛，辅导员呢就去到那里就让他家长过去，因为那个妈妈就觉得他非常非常的震惊，他就觉得说我的孩子一路都很努力很听话，也是非常的这个学习也很好，怎么从这个别人所谓在中国叫别人家贼口里的孩子对吧，表现好的小孩嘛，怎么突然之间变成了说又有严重的抑郁症要退学了，因为辅导员就觉得说
pause 一下，因为他抑郁是因为他发现自己是 LGBTQ 的族群吗？
对，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性少数然后未来没有希望，然后呢就活得很郁闷，又加上这个在大学期间以后呢，他就觉得是生活的这个意义感就很差了嘛，然后他也没跟父母讲，他就觉得可能这个会父母如果接受不了自己的话，这个未来就一片黑暗，所以呢他就抑郁的很厉害嘛。那之后的话呢就辅导员把这个他的妈妈叫到了学校，然后呢就一起去 医院里面去做那个抑郁症的检测，然后那个当时是严重的抑郁症，然后学校的给的建议就是包括那个心理咨询这个精神科的医生给他建议都是要退学，所以呢当时他妈妈非常的震惊。那但是这个小孩刚开始并没有跟他妈妈讲他是同性恋哈，到春节的时候回去过年的时候他就跟父母说了他是同性恋，说了同性恋以后的话呢，当时他就说哎呀那个妈妈后面也加入了，他妈妈后面也成了我们的志愿者，也是非常活跃的志愿者。然后他就说当时我们全家人那个春节就不再过春节，人家过春节是一派喜气洋洋的，我们家都在哭，全就是，而且因为他在湖北的一个小的地方县里面，他就说我们还不能跟别人说，还不敢跟别人说，就全家就说我们三个人知道，然后就都每天就在哭，觉得自己家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事压在心里面。那之后的话呢，这个他的这个儿子就跟他讲说呢，同性恋这个事呢也不是只有我们家是，还有其他的同性恋，然后广州呢还有别的妈妈还有亲友会在做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妈妈很厉害，她就是说哦，她说还有亲友会，那她说还有热线，那我先打这个热线。她打完热线跟我们那个接热线的家长聊完了以后的话呢，我们那个家长就劝她说哎，其实我们广州有培训你也可以去参加。然后那个妈妈听完了以后她非常主动的就报名去参加，也是一样，她当时去了我们那个广州，然后参加培训完以后她自己觉得有很大的提升嘛，也是那天中午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他打电话给他儿子，他的儿子的学校在长沙，然后他就说你现在过来，我们今天晚上去大学城有一个活动，然后你买高铁马上过来。然后他儿子那天的这个下午呢就到了广州跟我们一起去参加了那天晚上的我们的一个跟年轻的一些这个性少数小伙伴的一起活动。那天第二天早上他妈妈来分享，他说昨天晚上是我看到我儿子这么多年来笑的，对，因为我每次分享他们家故事其实对我来讲也挺感动，就是他说是我儿子笑的最最彻底的一次。他说我看到那种笑容，我作为一个妈妈我看到那种笑容是从他心里面迸发出来的，他说原来他的笑都是从脸上挤出来的，是做给我们看的。他说那天晚上，他说我儿子参加完活动以后，我们两一起在广州的街头逛街的时候，那是他儿子第一次跟他妈说，他说妈，他说你看这款男人，这一款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就是他能够跟他妈去讨论说我是一个同性恋，而且我喜欢的大概是这样的类型的。原来这种话题在他们家是一种禁忌，是一种完全不能碰的一个话题。那之后的话呢，这个他们家庭的环境就完全态度心态都改变了，因为他妈妈也走出来了，这个小孩也走出来了，妈妈走出来做志愿者了，然后呢爸爸的态度也得到很大的改善。那么这个年轻人后来他的抑郁症也就基本上就因为他家庭接纳了以后，整个环境就他有一个倾诉的渠道了嘛，他也敢做自己了，所以后面这个抑郁症也就好了。那现在的话他后面博士毕业了以后呢，在一家非常大的三甲医院里面做这个叫这什么新生儿科的医生啊。对，
哇，这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故事，就是也非常感谢你们在国内为这些同志族群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包括他们的父母父辈这一段，然后呢也给很多家庭呢制造了很多温暖和幸福，我非常的佩服你们。那么作为，
谢谢，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我作为一个，其实在海外有很多华人社群，也有很多华人的这个同志社群哈，包括在北美啦，温哥北美包括美加啦，还有这些欧洲了。那么作为关注内地 LGBTQ 的海外社群，您认为像我们可以通过哪些具体有效的方式来包括支持声援内地的这个 LGBTQ 社群，包括像您这样的倡导者呢？
是，我觉得对海外的朋友们其实也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比如说那么比如说如果你们回到这个来到中国大陆的时候，或者回到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在从中国出去嘛，那如果回到中国的时候比如说有时候也可以去到我们当地跟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团队做分享啊，讲一讲自己在比如说我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想要出国留学，或者是要创业，所以其实大家完全可以分享说哎我当时出国留学我怎么走的，我是怎么去申请啊，我怎么去走到这个国外去读书啊，在国外去工作生活的这种经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么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在海外的时候可能已经结了婚呢，然后有自己稳定的伴侣关系啊，其实也可以给我们这些 年轻一代的，尤其是零零后、九零后的一代这些朋友们，他们也很想听一听说，哦，原来你们是怎么去规划你作为一个性少数的你的人生的？比如说你们结婚了，我们遇到了哪些挑战？然后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能够让大家看到。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他说，哦，原来我也可以，未来我也可以有这样灿烂的人。
阿强，不好意思打断你一下，刚才好像有点卡，刚才好像有点卡。
我也可以有这样这个光亮的这个未来，所以其实也是给大家赋能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这些分享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线下可能不方便的时候，甚至来重复一下，请稍等。
嗯，
好一点了吗？
现在好一点了，没事，好。
好一点了吗？
好，对，好了。
好，我重新啊，对，那如果是线下的这种不一定很方便的时候，甚至我们也可以做线上的分享，对吧？可以分享一些不同的主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另外的话呢，如果大家自己的亲人和家长如果在国内，那么如果在遇到出柜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也可以跟我们联系。然后我们也很希望，就是我就是大家的，如果有些亲友们还没有接纳自己的话，也可以通过跟我们打我们的热线，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然后能够支持到咱们这个海外朋友的这些亲人，在大陆的亲人的这个接纳，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说从支持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当然很重要，就是如果大家有这个意愿和能力的话呢，我们在腾讯上面也有这个筹款的项目，大家也可以，如果大家这个微信里面有这个钱的话，也可以在上面给我们捐款，到时候我也可以把这个链接发给Peter， 到时候如果大家方便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的这个支持的这个行列。嗯，
好的，那您把链接发给我，然后我争取放在这个我们的平台。那另外我想问的是啊，尽管有时候呢这个挑战也是有不少，困难也是有，是什么让您和您的这个伙伴、您的团队啊继续能够做此工作保持这么久，而且是在这个大政策还有压缩的情况下，已经做了从08年到现在非常不容易，做了17年。那么同时呢，我想也让你展望一下对未来的5年或者对10年，你对中国内地的这个 LGBTQ 社群的发展有怎样的希望和期待？您最希望看到的变化是什么？
是，就正如您所说啊，就是说这一路里面肯定挫折很多，那尤其是最近几年的挫折会变得更多一点。坦白的讲的话呢，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很多的短期里面心态上的波动，就会觉得说，哎，我做这个事情这么难啊，有没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可能性啊？或者说，是不是我要把我所有的生命的这个能量都放在这个事儿上面，就是有时候人也会摇摆嘛。但我觉得最后可能能够一持续性的去做这个事儿的话呢，还是觉得它特别有意义。因为我是非常记得清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当时我就说，我妈妈去世的那个时候，我大概有，我妈妈因为她是胃癌晚期的时候，医生会告诉我们说她可能只有3个月的时间。那个时间是我生命当中最挣扎的时间，因为我在两种声音在打架，一种声音说我应该告诉他，因为他是我最重要的人。但另外一种声音就是说，我不可以这么自私，因为我妈妈只有最后的3个月，我如果要跟他讲我是同性恋，就好像他在他的疾病之外又要承受另外一些心理压力。所以最后的话，其实是我没有我觉得我的勇气不够也好，或者说在那个时刻里面我有很多的摇摆也好，最终我是没跟他讲的。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当中的这样的遗憾如果说我们这个社会没有人去做这种工作，尤其是没有人在家庭的这个层面里面去支持更多的性少数朋友去
做好家庭沟通的话，这种悲剧不是我一个人的，这种悲剧可能是很多人都会遇到，也包括我在这个工作里面遇到的。比如说我之前有遇到过一个朋友啊，他是山东人，他的人，但是因为他就不能接受他是同性恋，所以他就离开了这个家有十几年不回去，而且春节也不回去。有一次参加我们活动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40多岁的人在那里哭，然后他就说我父亲临死的时候都觉得他作为一个同性恋是一种耻辱。所以我就觉得说，因为对我们很多人来讲，这种生命里面其实有很多伤痛啊，如果去没有去做的话，对于大的社会环境来讲，可能说哦，我们看不见这个部分。但是我自己作为这个性少数的一员，包括我那些同事啊，我们的这个志愿者这个团队，因为大家都是这个社群里面的一员，我们每天都看到这样的故事在发生。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过程里面背过脸的话呢，好像都假装没有看到的话呢，那有很多人这种悲剧其实是没有人去帮他的。尤其是包括我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活动的，有一个妈妈，有一个女孩子带着她妈妈来参加，然后那个妈妈说，我在家里难过和难受了一年，我憋屈了一年，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知道你们，我要是早一点跟你们联系上的话，找到组织的话，她说我这一年不就不用这么痛苦吗？昨天晚上那个妈妈我在济南啊，那个妈妈说的。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能够持续性的开展这种工作，对很多人来讲是一种给他们留了一点希望。比如说他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能够打我们的热线，他在他最无助的时候，他可能因为参加了我们线下的活动就改变了一个人的一个生命。那我在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还记得一个很清楚，有一年我们在也是在山东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在我们在线下分享，有一个男同性恋说我已经订了婚了，就是他要跟一个异性结婚，他说我已经订婚的日子都已经决定了，但是他参加完活动以后他就说我不能这样过，我这样过的话我自己会痛苦一辈子，而且我会害了另外一个女生。我记得很清楚，她回去之后，她虽然没有告诉自己父母她是同性恋，她说我不能结这个婚，她把那个婚给退掉了。
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你我当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能够收到那种正反馈，就是每一个来参加活动的人看得到她的改变，就是给我们最好的一个激励啊。所以这个是我想就是能够坚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么未来的话呢，我觉得坦白的说，我对短期的几年之类的大的这个政策环境我不是那么的乐观啊，尤其是这个目前来看啊，无论是地缘政治啊，对吧，包括我们在美国看到对 LGBT 也是非常非常不友善啊，这种情况也在。那么所以回到国内的话呢，也是有所收缩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觉得从更长远的这个来看的话呢，我是非常乐观的。因为首先一点，就是因为咱们这里有这么多的 LGBT 的人群，性少数人口，这是一个事实，对吧？我们就是按照5%的人是性少数来讲，中国是有7000万的性少数啊，5%的话，7000万的性少数，你要想还有1.4亿的家长啊，那就2.1亿非常受直接影响的人。那既然对吧，我们的这个社会希望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够生活的这个幸福，生活的为民服务嘛，对吧，所谓的执政为民嘛，那这2.1亿的直接受影响的性少数和他们的家长是需要人去服务的。而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归根结底，对吧，我们是在推动这个家庭的和谐，推动这个家庭关系的这个让家庭关系变得更好，让更多的年轻的人，尤其我们说性少数的这个朋友有很多人他们这个患抑郁症的比例更高，自杀的比例更高。而且我们这个工作不是给社会添麻烦，我们这个工作是说要让这个家庭更和谐，让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心理更健康，那我做的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我想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我相信那些决策者也好，立法者也好，当他们认识到说同性恋不是这个跟别人学来的，对，不是跟别人学来的，同性恋性少数这个性倾向也好， LGBT 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这个现实的存在，我们应该正视这个人群的时候，我相信政策上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啊，这个是我比较乐观的一个状态。
了解了解。非常感谢阿强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你的这个故事，做的这么一项非常我觉得非常伟大的工作了。其实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勇气和能力和这么强的毅力，做这么多年一直在做内地 LGBTQ 家长和同事之间的关系。那非常感谢你啦，今天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海外的听众朋友或者华人听众说什么吗？最后
我暂时没有了。 谢谢。
那希望有机会再能请你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分享这么多非常
很高兴
精彩和感人的故事。
谢谢 Peter， 我也很开心，谢谢。
好，那今天的家庭生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